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24讲。启示录18:9-19时，哀歌与喜乐结束。巴比伦的陷落。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24节，启示录18:9-19时，巴比伦倾倒的哀歌和喜乐。在第18章第9-19节中，我们说我们发现的哀悼和哀悼很像以西结书第27章中针对推罗陷落而发出的哀悼和哀悼。现在我们发现那些与罗马合作的人以及那些分享和参与其财富及其经济体系的人正在哀悼和哀叹，现在他们因为堕落而哀悼，这意味着正如我们所提到的他们的灭亡，也意味着他们的源头财富被切断了。所以他们哀悼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而是因为罗马的衰落以及这对他们的影响。我们发现第18章第9节至第19节中的哀悼和哀悼将归因于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组是第9节和第10节中世上君王的哀歌。第二组是第11节到第17节中商人的哀歌。最后是在以西结书中主导提尔神谕的那组哀歌。27是船舶人员或船东并通过航运业从事贸易的群体。你会在第17节到第19节中找到他们的哀歌，作为最后一组。你还会注意到最后一组的反应达到了高潮。但从第9节和第10节开始，世上君王的哀叹以及他们在本节中哀叹的两个原因是：第一，他们与罗马巴比伦犯了奸淫，我们已经看到这不是肉体的奸淫，尽管有一些评论是这么认为的。这可能不是肉体的通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而是从参与他的财富和偶像崇拜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我们看到罗马作为一个妓女，通过让其他民族参与他的经济实践，导致其他民族与他通奸，他们变得过度富有并享受财富消费，他们因为与罗马的联系而享受过度的财富，这是他们过着奢侈生活的第二个原因。他们靠罗马的财富致富，现在他们哀悼，因为供应被切断，可以说因为上帝对罗马的审判。他们站在远处的事实可能表明他们希望避免现在落在罗马身上的审判。还要注意他们以祸患的形式回应，我们已经在第8章末尾的号角审判中看到了这一点。在介绍最后三个号角审判时，他们被称为祸患。这些祸患是以审判即将临到或临到一个国家而发出的。因此祸患是一个哀悼的词，因为审判现在临到了罗马巴比伦城。这就是地球上的君王。地上的国王是那些靠罗马的财富而变得极其富有的人。他们是从第7章开始学习语言的人。他们与妓女通奸，现在面对他的审判，他们哀悼。第11-17节介绍了第二组及商人的哀歌。也许在这里作者特别依赖以西结书第27章，在第27节以及第30-32节中，我们说以西结书27章是对那些在航运业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的哀叹，他们现在因航运业的垮台而哀悼，以及对推罗城的审判。但我想让你注意到，在第27章和第27节中，他描述了你的财富、商品和货物，你的水手、海员和造船工人，你的商人和所有士兵，以及船上的其他人。然后也是30-33，他们会提高声音，痛苦的呼喊。他们会因为你而剃光头，他们会披上麻衣，在痛苦和悲痛中为你哭泣，为你哀嚎哀嚎，他们会为你哀叹。谁曾像被大海包围的泰尔一样沉默？当你的货物出海时，你用你的巨大财富和你的货物满足了许多国家，你使地上的君王富有。所以请注意，即使在那里你也看到了三组，尽管他们并不像启示录中那样分开，而且你也看到了地上的君王。你们还有商人，最后还有船东和航运业相关人士。所有这三者都为启示录18章中三个哀悼的群体提供了模型。现在我们根据以西结书27章向商人介绍。第11节至第17节中他们哀悼的原因也类似。那就是他们的自私自利和对财富的自私欲望现在已经被切断了，因为他们的财富来源与罗马的贸易现在已经因为罗马的毁灭而停止了。注意货物清单，这里很有趣。这是约翰唯一一个列出了丰富的奢侈品清单的地方，其中也有旧约的背景。 但在我看来，约翰还对其进行了定制，以适应进口到罗马的精确商品和货物。现在的情况是，商人通过参与将这些奢侈品进口到罗马而致富。其中许多东西都是奢侈品，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其中一些，如小麦和谷物，本来是每个人消费的主食。但回到第六章，我们在罗马历史上多次看到，即使是普通人，甚至穷人也无法承受。而且，只有在其高昂的价格下，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不过，这份货物清单很有趣。我认为第12节和第13节中的货物清单是约翰将巴比伦主要视为罗马城的另一个迹象。因为所有这些你可以在大多数评论中读到，我不想详细说明这些项目到底是什么，但你几乎可以在任何评论中读到他们的描述，甚至与罗马的联系以及以下事实，这些都是罗马进口的。其中大部分在贸易行业中都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东西对商人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并且会受到罗马城精英成员的珍视。因此，这份名单支持了对罗马的描绘，一个致力于过度财富和过度奢侈的城市，一个以对物质产品的渴求和欲望为特征的城市，这正是约翰批评罗马的原因。但现在，商人也被描述为从这些货物中致富。但现在，罗马已经灭亡了，现在巴比伦罗马已经灭亡了。他们再也无法靠罗马的财富过上奢侈的生活了。实际上，我想在此列表中提醒您注意一个令人震惊的两个元素，但其中一种令人震惊。例如，请注意其中提到的金、银和宝石，以及细麻、紫色、丝绸和珍珠。双重的，第一，紫色亚麻布以及黄金和宝石的图画可以追溯到对妓女的描述。所以，这意味着这是一种妓女的服装。而且甚至早在第17章第一至第三节中，对穿着紫色衣服、金子和宝石打扮的妓女的描述也不仅反映了妓女的服装，还反映了对妓女财富的炫耀。罗马。现在我们看到这里重复了这一点。但此外，我们已经注意到关于妓女的描述，这也预示了启示录21章中对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新耶路撒冷用贵重的金子和宝石装饰，有珍珠的门，也被描绘为为丈夫精心打扮的新娘。所以，所有这些财富都预示着这一点。但相当有趣的是，最后一个项目正在建议中，请注意它如何从金银和珠宝等无生命的东西转移到香料和木制品，最后到布制品和类似的东西，并且然后是石油和小麦等食品。但随后它转向生物，如牛、羊、马和车，其中还包括人的身体和灵魂。最有可能的是，这一附加因素反映了奴隶贸易，这是罗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罗马奴隶制的程度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奴隶，其中之一是某人可能成为奴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债务而将自己卖为奴隶。另一个原因是当罗马征服一块领土时，奴隶就会被进口。因此，这不是种族奴隶制，而是有趣的奴隶制，甚至可能是来自罗马行省的人的奴隶制，他们现在已经作为奴隶进口了。有趣的是，他们被包含在羊和牛的群体中，就好像人体注意到了人体的提及，就好像人体现在被视为可以用来交换奢侈品和经济利益的商品，就像牛和羊一样出色的。但约翰加入了人类灵魂，也许是为了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份交易清单的最后，身体不仅仅是另一种商品，但约翰说他们实际上是人类的灵魂。但罗马现在将他们视为另一种可以交易或进口的商品，以便他们可以从中获得财富。所以你看到了这张图，尽管它并不突出，但它仍然是罗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经济是以牺牲帝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为代价获得的。他们通过剥削其他国家，甚至剥削自己的省份来变得富有和奢侈，以便罗马能够增加财富，满足其对过度奢侈的欲望和渴望。就像地球上的国王一样，他们哀悼，因为他们的财富来源及这份货物清单已被删除。再次注意第14节中的语言，及你愿望的果实。所以，罗马被描绘成贪图享乐，渴望奢华和财富，而现在这些已经被消除了。罗马自私的经济体系和财富都被摧毁了。也就是说，正如我们所见，罗马的存在是为了自己服务， 甚至到了剥削和伤害其他国家的程度，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省份内。现在这群人也保持着距离，因为就像地上的君王一样，这幅图景很可能是他们害怕审判，他们不想参与自己的判断。现在他们像地上的君王一样向这座城市宣布灾难。所以你会注意到这三个群体都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在前两组中，这将涉及他们对罗马的哀叹和哀悼，因为罗马因罗马的统治而失去了一切破坏，他会为他们的毁灭发出悲哀，然后通常描绘他们站在远处，以免参与他们的毁灭和审判。第十六节是商人或世上君王的回应。第十六节暗示他们喊叫，哇哇哇哇哦，这座伟大的城，穿着细麻、紫色和朱红色衣服，金子、宝石和珍珠闪闪发光。再次提到罗马的奢华本质，参考第十七节、第四节以及如何描绘妓女。很明显，他们的想法是那些被罗马引诱的人，他们被困住并被引诱与罗马通奸，参与他们不敬神的偶像崇拜的经济体系，而这个体系完全是为了罗马及其自身的利益而定制的，对财富的渴求和欲望以及过度的奢侈。现在这里的这些商人是那些通过分享罗马的财富而与罗马通奸的人，然后在一小时之内，巨大的财富就化为泡影。因此可能又是一个小时，在这里展示了巴比伦罗马毁灭的突然性、迅速性和突然性。不是一个字面上的词表明只花了一个小时就摧毁了它，而是一小时，它的象征价值表明快速和突然是罗马巴比伦毁灭的特征。最后一组，最后一组，第三组，最后一组是第十七至十九节中船主的哀叹。我们已经注意到并阅读了两次，一次是全文，但以西结书第二十七章中的几个部分，以西结书中针对推罗的神谕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约翰提到那些通过与罗马有关的海事业务而致富的航运业人士，现在提到了船主和那些通过航运业参与贸易的人。现在他们也站在那里观察巴比伦毁灭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事实上，这似乎是第三个的主要焦点。正如我所说，这第三个似乎更激烈一点，因为约翰从以西结书第27章和第28至33节中使用了某些人的语言，这些人穿着麻衣，撒上尘土，甚至在尘土中打滚哀悼巴比伦的垮台。因此本节的主题似乎是巴比伦的垮台现在对那些依赖他的人造成的完全毁灭性的影响。他们现在把灰尘撒在头上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可能不是悔改的标志，而只是悲伤和哀悼的标志。因此这些人不应被描绘成悔改的人，尽管将灰尘和灰烬放在头上其他地方是悔改的标志。在这里就像以西结书第27章一样，这只是哀悼和悲伤的标志，不是因为一个人的罪孽，而是因为他们致富的城市的衰落。因此这里提到了哀悼罗马灭亡的哀悼者的三重重复，也许他们被分为三部分，因为强调了三个不同群体的重复性质，暗示了这一点，但他们都从罗马致富了，现在他们失去了财富的来源。因此他们都坐着或站着观察着罗马的审判，现在他们站在远处倾诉着悲伤，向这座城市宣告着灾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通过展示其对受益者的影响来提高罗马的判断力。也就是说，那些犯奸淫的人与罗马城犯了奸淫，那些被罗马引诱参与其财富并通过罗马及其商业致富的人。现在这意味着这篇文章，尽管有趣的是英文翻译在这里没有中断，所以你有点错过了这一点，但是在第18章第20节应该有一个明显的中断，或者某种中断应该发生，因为现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罗马致富的三个群体的痛苦和哀叹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现在对罗马的毁灭和审判感到哀叹。在第20节中你现在看到一群圣徒，相比之下在第20节中他们为罗马的陷落而欢欣鼓舞。因此地球上的国王、商人和船主这三个群体并不是唯一对罗马衰落做出反应的群体，他们以哀悼的方式回应，因为他们变得富有，并且他们是那些被引诱进入罗马经济并从中致富的人。但现在你有另一群人回应罗马的衰落，即罗马巴比伦，那就是第20节中的圣徒。他说，天哪，要为他欢喜， 圣徒、使徒和先知们欢呼吧。上帝已经根据他对待你的方式审判了他。同样有趣的是，第十八章基本上以第三人称描述了不同的群体。这就是地上的君王所做的，这就是商人所做的，这就是船主所做的。现在在第二十节，他转向第二人称，直接向天堂、圣徒、使徒和先知说话，他们现在被命令要喜乐，因为神审判了巴比伦，并为他们伸了冤。所以第二十节有点强调，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之间有一点转变，现在圣徒的反应稍微更重要，只在于商人对罗马的衰落。然而有趣的是，在第二十节中，作者似乎再次拿起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约翰从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开始，特别是第四节，这可能是逃离巴比伦的命令的背后原因。但我们已经看到约翰与耶利米背道而驰，因为他想批评罗马的经济做法、偶像崇拜，尤其是引诱各国分享其财富的诱人做法。为此约翰求助于另一个神谕，即针对提尔的神谕，该神谕谴责提尔的商业及其过度奢侈和财富，而这正是约翰想要批评罗马的原因。因此约翰接着读以西结书，特别是第27章，了解他对罗马的描述和批评。但是在耶利米书第51章第48节中，我们读到天地和其中的一切都将为巴比伦欢呼，因为从北方而来的毁灭者受到了攻击。因此请注意耶利米书51章48节中提到天地因巴比伦欢呼或欢呼，这似乎就在第20节后面，天堂和所有的圣徒和先知现在都在欢呼，并被要求为巴比伦的毁灭而欢呼。因此圣徒对巴比伦审判的反应是报血仇并呼求喜乐。现在约翰回到了耶利米书第51章的主要模式，该章描述了巴比伦的审判。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对巴比伦垮台的各种反应，其中之一是那些被引诱参与罗马通过其经济行为获取非法和不义之财的人的反应。现在在第二十节完全相反，圣徒的反应是神现在采取行动来为他们伸冤，通过现在审判巴比伦罗马来为他们报仇，所以圣徒们欢欣鼓舞。本章以第21至24节结束，最后总结了巴比伦的破坏和破坏性影响。21日和24日我们似乎又暂时陷入了混乱。21到24似乎是巴比伦陷落的预期。因此第21节到第24节可能暂时发生在第9节到第19节之前，这显然假设巴比伦已经沦陷。现在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哀叹和哀悼他的倒塌。现在第21至24节似乎暂时将你带回到巴比伦陷落之前，但同时它对于进一步解释巴比伦的破坏及其影响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可能进一步描述了第20节中圣徒喜乐的基础。因此第21至24节似乎进一步描述了圣徒像第20节中那样喜乐的原因，所以它实际上是从一个预言性的行为开始的。有时在预言文本中你会看到先知实际上正在从事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其中之一在耶利米书第51章中再次出现。在耶利米书第51章中，约翰一直使用这个模型来描述历史上巴比伦审判的整体垮台，约翰多次引用了这个模型。在第51章和第63节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预言行为或具有象征意义的预言行动，这是第63节。我将从第62节开始。然后说，主啊，你曾说过要毁灭巴比伦这个地方，使人或动物都不再居住在其中，它将永远荒凉。当你读完这卷书后，把一块石头绑在上面，然后把它扔进幼发拉底河，然后说巴比伦也将沉沦不再崛起，因为我给他带来的灾难，他的人民将会堕落。这位第21节中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模型，一位强大的天使。你不会发现与他绑在一起的卷轴，而是一位天使以一种象征性的行为，一种预言性的象征性行为，拿起一块磨石并将其扔进海里。然后就像你在耶利米书51章中看到的那样，天使解释说，通过这样的暴力，这座伟大的城市也将被推倒，再也找不到。因此耶利米书21章中天使的这一象征性行为意味着巴比伦罗马本身被倾倒的象征性活动或象征性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在做什么， 它证明巴比伦的历史衰落在某种程度上被描述为新巴比伦的衰落，那就是罗马城和罗马帝国。然后第22节和第23节，第22节和第23节进一步描述了这样做的结果。这就是巴比伦的所有生命迹象都将消失。这是再次证明生活中你会听到的所有常见事物的一种方式，长笛、竖琴的演奏和婚礼、磨石的研磨、谷物的研磨，所有这些你所听到的东西，一盏灯的光，会在房子里看到，所有这些都会被消灭。所有这些都将消失，作为巴比伦毁灭的程度和完整性质的另一个迹象。但请注意，第23章和第24章最后概括了巴比伦倾倒的原因。第一，你们的商人是世界上的伟人。由于你的魔法，所有的国家都被引入了歧途。在他身上发现了先知、圣徒以及地球上所有被杀者的血。因此，首先，请注意对伟人的提及，这可能表明他们的傲慢和自我荣耀，与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所阐述的赞美诗中只有上帝应得的赞美、敬拜和荣耀直接对立。因此，傲慢和自我荣耀再一次灌输神圣的权威和力量，声称自己拥有只属于上帝的东西。这是罗马和参与其中的国家现在犯下的第一桩罪行。第二个问题是他的魔法或巫术使国家误入歧途，以及我们是否真的接受这一点。重复约翰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批评罗马的要点是，罗马引诱其他国家与他通奸。他欺骗了他们，让他们陷入他欺骗性的、诱惑性的偶像崇拜和经济实践中。最后，他还要对上帝子民的血负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主题。他犯有暴力罪。那就是他喝醉了圣人的鲜血。他对那些他所迫害的人的鲜血负有罪责。可能也反映了耶利米书第51章和第49章。但请注意他是如何结束的。不仅仅是圣人们的鲜血，还有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因为他而被杀害。再次将罗马描绘成一个通过暴力传播统治、通过暴力维持和平、维持统治、维持经济的帝国。耶利米书第51章和第49节可能是约翰引用的经文。巴比伦必须因以色列的被杀而倾倒，正如全地的被杀者因巴比伦而倾倒一样。因此，请注意耶利米书第51章和第49章，巴比伦犯有杀害上帝子民以色列以及地球上人民的罪行。现在，启示录第18章以罗马所犯下的先知和圣徒的血，以及那些在地上被杀的人的血结束。因此，总结第18章，基本上第18章是呼召圣徒为巴比伦的倾倒、为巴比伦的审判而喜乐。因为巴比伦的陷落证明了神审判的公正性，为圣徒的流血伸冤，为他们伸冤。但作者同时描述了巴比伦审判和倾倒的基础，这应该引起圣徒们的欢欣鼓舞，因为他给了我们至少三个巴比伦倾倒的原因。第17章和第18章中有阐述。第一，巴比伦荣耀自己。巴比伦、罗马都把自己当作上帝，以适应进口到罗马的精确商品和货物。现在的情况是，商人通过参与将这些奢侈品进口到罗马而致富。巴比伦、罗马宣示着唯有上帝的权柄，并接受唯有上帝应得的敬拜和荣耀。启示录第四、五章。第二，巴比伦、罗马傲慢，财富过多，甚至不惜牺牲其他国家。巴比伦和罗马被描绘成对财富和奢侈的渴望，渴望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并这样做，即使这意味着剥削其他国家，甚至他们自己的省份。除了这可能是第三个之外，除了财富问题之外，他们还因为自己积累财富的欲望和自己过度奢侈的消费，也导致了其他国家的通奸行为。与他们在一起，诱捕他们并引诱他们犯下通奸罪，这涉及他们不敬虔的经济体系。而这种经济体系的目的只是为了罗马本身的自私利益。第三，巴比伦、罗马犯有极端暴力。他们杀害了上帝的子民。他们对圣徒，主要是上帝子民的血负有罪，但也对他们所处死的其他国家的人负有罪。为了描述这一点，为了描述巴比伦、罗马的性格和他的审判，作者引用了许多旧约文本，许多旧约文本，例如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这些文本描述了巴比伦的审判和垮台。 其他历史上犯有同样罪行的民族。因此，罗马现在被视为所有这些特征的组合和新星，就像上帝谴责和审判过去的无神城市一样。他的人民可以再一次确信，他将以罗马的形式审判另一个邪恶、不敬虔、崇拜偶像的国家。所以，约翰可以肯定这一点，因为旧约已经告诉他，并为上帝审判其他偶像崇拜、富裕、暴力的帝国提供了一个模型。从历史上看，罗马确实在一个世纪后受到审判。在某种程度上，启示录第17章和第18章确实在约翰时代所面临的罗马的衰落中应验了。因此，包含所有其他帝国的罗马现在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因此，约翰通过其他旧约预言文本来解释这一点。与此同时，我相信，也许只是为了对我们如何理解巴比伦和罗马做一个简短的评论，约翰显然把他的枪口瞄准了罗马城，他那个时代的帝国和皇帝。我认为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但我们以前见过这个。特别是当你读到第17章和第18章时，很明显约翰把对一世纪罗马城罗马的审判置于上帝对更大世界的审判的背景之下。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末世之城，这座城市也许代表着整个世界与上帝相对立。因此，约翰并不是看到了罗马，然后就预言了一系列的帝国。约翰并不是认为罗马与最终审判之间可能有很长的差距。但重点是，约翰必须帮助他的读者了解情况的本质，并以真正的世界末日风格揭示罗马的真实本质，并让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视角。约翰不仅看到并解释了他们对第一世纪罗马的处境，而且可能在上帝的敌人的最终毁灭以及地球和世界的最终审判的更广泛背景下描绘了罗马的毁灭。我们将看到约翰正在走向这一点，要继续阅读，请立即转到第19章，例如一会儿。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将罗马及其毁灭视为历史上在一世纪的罗马所实现的。但同样，通过使用巴比伦这个在旧约中有历史的形象，约翰几乎就好像使用了一个有其原型的符号，或者提供了一个最终涵盖整个世界的模型。神和他的羔羊耶稣基督将在最后的审判中结束一切。因此，一世纪的罗马现在是在上帝对整个世界进行最终审判的更广阔背景下描绘的。现在，巴比伦倾倒的结论可以在第19章和第1至6节中找到。然后，在第6至10节中，我们将唱最后一首赞美诗和一个过渡。事实上，第6节可以与第1节到第5节并列，因为这是一首最后的赞美诗。但是第9章和第10章将提供一个过渡，类似于巴比伦罗马审判场景的结束，并提供到1911年开始的下一个场景的过渡，即最终的审判。但在1820年的第19章第1至6章，我们刚刚看到圣徒们被告知要为巴比伦的倾倒而欢喜。全天庭、先知和使徒现在都为巴比伦的垮台而欢欣鼓舞，尽管他对此只字未提。但在这里，我认为他们的喜悦得到了扩大。所以，让我读第19章和第1章到第6章。在这之后，也就是他在第18章看到的事件之后，我听到了听起来像一大群人在天上呼喊的声音：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和力量都属于我们的上帝，因为他的判断真实而公正。他谴责了那个因通奸而败坏大地的大妓女。他为他报了他仆人的血仇。他们再次喊道：哈利路亚，他身上的烟雾永远升腾。然后24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的神，并喊着说：阿们，哈利路亚。然后有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赞美我们的神，他所有的仆人，敬畏他的人，无论大小。然后我听到一大群人的声音，像汹涌的水流的咆哮，像雷霆的轰鸣，高喊着：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神全能的统治。让我们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礼已经到了，他的新娘也已经准备好了。给他穿的是精美的亚麻布，明亮干净。细麻衣代表圣徒的正义行为。那这似乎是第8章第20节中全天庭都在呼喊和欢呼的赞美诗。现在我们发现，全天庭都在以一大群人的形式呼喊和欢乐，以24位长老和四活物的形式，以宝座上发出声音的形式呼喊赞美。有趣的是，请注意运动。第19节开头有一大群人， 听起来就像一大群人的咆哮。然后在第四节中，范围缩小到24位长老和四活物。然后在第五节中，有一个声音从宝座传来。然后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中，它再次扩展到另一个大群。在高潮场景中，现在你听到一个声音，听起来像湍急的水的咆哮和雷霆的巨响。因此请注意，从宽广到非常狭窄的运动，从宝座发出的声音，然后返回，包围着像一大群人一样的声音，听起来像流水和雷霆。那么它的主要功能以及第十八节的主要主题，就是进一步解释目前已经发生的审判，表明圣徒的喜乐和赞美。我还指出，我想做的只是展示他如何从第十八章中选取一些主要主题。例如，请注意，上帝的审判被描述为神圣而公正。因此，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中发生的事情被描述为神圣节和公义品格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他现在开始审判一个邪恶不信神的帝国。其次，再次注意这个判决的理由的重复，即巴比伦的罪行或巴比伦的罪恶。他们通过偶像崇拜和对财富的贪欲败坏了地球。他们领导并引诱其他人参与其中。第三，请注意上帝为圣徒的流血报仇的强调。这可能不仅将文本与我们多次看到的圣徒的祈祷联系起来，特别是与第八章中天使倾倒的香混合在一起，而且还一直追溯到第八章中殉道者的呼喊。六，第十节。主啊，要等多久你才能为我们报仇，直到你为我们伸张正义。现在神通过为他们的敌人报仇，审判他们的敌人，来为他的子民伸冤。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看到的辩护是上帝审判他子民的敌人，为他们报仇雪恨。那些迫害上帝子民的人，那些杀害他们的人，那些因为他们忠实的见证而试图消灭他们的人，现在上帝的回应是为他们伸冤，对他们施行审判。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主导主题。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至少清楚的证明平反过程的一部分是上帝会对他们做出积极的回应。这并不是说他只会负面的评判他们的敌人，而是上帝会通过奖赏他们来证明他们的正义。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暗示，例如在第七章、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中，圣徒们胜利地站在海上，拒绝屈服于兽并敬拜他的像。现在圣徒们在新的出走中胜利地站在海边。因此我们已经看到神为他的圣徒伸冤的意象，不仅通过审判和惩罚迫害他们的敌人并将他们处死，现在还通过奖赏他们，通过奖赏为他们伸冤，通过给予他们继承权来奖赏他们。我们将看到从第20章开始一直到第22章，他们辩护的积极方面将得到更详细的阐述。因此解释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事件的圣徒的呼喊，或者第一至六节中圣徒的赞美，实际上是第一至八节、第六节最后的呼喊，第七节和第八节是哪？上帝现在已经通过惩罚和审判那些伤害他们并处死他们的人，为他的圣徒们报了血仇。最后还要注意判断的语言。我在第十八章第八节及其后的内容中绘制了以赛亚书第34章、第9章和第10章的旧约文本，这种冒烟燃烧的语言作为审判的象征。现在这被进一步描述为永恒的审判，再次作为圣徒喜乐的基础。因此神的品格、他的圣洁、正义和公义的所有主题作为他审判的基础，巴比伦的罪恶在他们自己的过度奢侈中，但导致和引诱各国卷入其中，神想要为他的人报仇，通过惩罚敌人来惩罚人们，然后用烟雾升起来描绘审判。所有这些都只是我们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巴比伦审判和毁灭的叙述中已经介绍过的主题的延续。关于第6、7和8节中这首最后一首赞美诗的其他一些观察是，请注意对全能者的提及已经开始占主导地位。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事实上，这几乎逐次重复了我们在第七印或第七号中发现的第11章第17节，它把我们带到了最后，这是对主最后一天的预期或快照，世界的王国现在将成为上帝的王国。现在我们看到第六节重申了这个主题，全能的主神作王。也就是说，最终神的国度和他在天上的旨意现在终于覆盖了地球。 现在这个世界的国度变成了神的国度，神现在战胜了一切。我们说过，为了实现第四章和第五章，上帝的主权在天上得到承认，必须在地上实现。现在我们发现，随着巴比伦的毁灭，巴比伦王国也被除去了。地上的王国不再属于巴比伦罗马，而是属于上帝，上帝是全宇宙的全能君王。我们说过，启示录回答的问题之一，主要问题之一是谁在控制？谁是整个宇宙的至高统治者？是巴比伦吗？是罗马吗？或者还有其他历史名称吗？或者只是上帝？现在神的国在地上，神的国在天上，现在已经降临到地上。我们还看到另一个重要的主题，稍后会提到，那就是神对他子民的应许的实现。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平反的积极方面，神对他子民的应许现在可以通过婚宴来理解。在第19章第7和第8节中，羔羊的婚礼已经到来，他的新娘也做好了准备，并把细麻，洁白明亮的细麻赐给了他。现在作者转向宴会意象，例如第7节和第8节中的婚宴意象。这背后可能又是旧约意象，以色列被描绘成耶和华的新娘，耶和华是他的丈夫。我认为这为这种描绘，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默示婚姻的默示描绘提供了背景。虽然现在与旧约文本有所不同，但神的子民不再局限于旧约中的以色列民族，而是包括来自各个部落、语言、国家和语言的人，以弥赛亚耶稣基督为中心，他们现在成为他的新娘。可能提供此背景的文本之一是启示录中稍后出现的文本，即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因使用婚礼意象、婚姻语言和婚礼语言来描述上帝的末世终结时间而闻名，与他的人民的关系。其中一篇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以赛亚书第61章和第10节，我以耶和华为乐，因我的心以我的神喜乐，因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穿上公义的外袍，就像新郎像祭司一样装饰自己的头，又像新娘用珠宝装饰自己。因此，这里的新娘装饰自己的语言，现在被描绘成准备婚礼的新娘，现在被呈现给新郎，即耶稣基督，现在达到了高潮和实现，正如以赛亚所预期的那样。但正如我们所建议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神的子民不仅包括以色列人，还包括以色列人，还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现在是羔羊的新娘。作者将白袍解释为圣徒的行为，也许白袍在这里再次象征着他们的纯洁。事实上，他们没有受到罗马统治的玷污，参与了通奸和偶像崇拜的活动，这与当时的国家不同。被引诱与罗马通奸。现在，神的子民不再是奸夫，而是被呈现为羔羊耶稣基督的新娘。现在，当他们站在耶稣基督面前时，他们穿着展示他们的胜利、他们的纯洁和他们的公义的衣服。这里的婚宴语言也可能反映了婚宴象征末世救赎的观念，也可能反映了耶稣的比喻。马太福音第22章，马太福音 22:1-14 是一个关于婚宴和被邀请参加婚宴的人的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是著名的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在准备婚礼的背景下。因此，宴会语言虽然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有背景，但可能是约翰与耶稣传统、耶稣自己的教导以及他关于末世婚宴的教导的另一个例子，作为他们最终的末世救赎的象征。约翰可能利用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或者至少是意识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中也使用了这个比喻，其中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成为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关系的典范，正如他的教会一样。他要预备心腹，将圣洁无瑕的新娘献在他面前。这可能就是我们在这里找到的图片。婚宴上，新娘的形象清楚地象征着上帝的子民与弥赛亚耶稣基督之间的亲密、亲密、密切的关系和共荣。最后两件事来结束本节。请注意第9节写字的命令。类似的命令在启示录中随处可见。你在启示录中多次发现这一点。约翰被命令去写。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是在看到这些东西时才写的，或者只是在他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为了确保他会写他们。无论如何，写字的命令只是确认约翰所见所闻的重要性的一种方式。最后，在第10节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 约翰受到诱惑跪拜并敬拜带领他进行巴比伦毁灭的异象之旅的天使。有趣的是，天使的回应，不要崇拜我，不要崇拜我。我只是一个仆人，所以敬拜上帝。你会发现这个场景出现了两次，它会在第22章再次出现。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第5章的背景下，羔羊与上帝一起被敬拜，这怎么可能不与完全一神论的环境相矛盾呢？天使说，尽管天使的崇高程度很高，但天使仍然说，不要崇拜我。因此，无论天使的存在有多么崇高，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值得崇拜，这滋生了严格的一神论。只有一位神值得敬拜。崇拜任何事物，无论天使的地位多么崇高，崇拜其他任何事物都是偶像崇拜。但是，在这样的陈述的背景下，你怎么可能有像第5章那样的场景，羔羊被用与第4章中上帝相同的语言和相同的敬拜来敬拜，并且最终坐在同一个宝座上，除非在某种程度上，羔羊耶稣基督就是神本人。这样，羔羊就可以在不违反启示录背后的一神论的情况下被敬拜。现在，这为我们准备了第19章11至21节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场景。在我们的使徒行传部分中，我们将看一下这些经文，并大致了解一下这个战斗场景的功能是什么，但更详细的看一下第19章第11节到第11节中最终战斗场景的一些特征。21。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24节启示录18-19时巴比伦倾倒的哀歌和喜乐。